你从起立，方便的话请起立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读神的话语。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各位请坐，
大家请坐。
上周已经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利未记的这个架构图。
上个礼拜我已经帮大家分享到这个利未记的一个利未记的这幅图画，
就是很帮助我们来看整个利未记。
我们看到整个利未记。
所以上周我们已经到达这个利未记的最顶峰，就是第十六章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
我们上周已经达到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顶，就是十六节那里，十六章的赎罪日。
那我们上次我们还没下来之前，我们先再复习一下。
我们未落回来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
提醒我们自己这个赎罪日的重要性，
提醒我们赎罪日的重要性。
当我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
当我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
看起来这个利未记这个图呢，就代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的生活。
我们这个图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这个红色的这个这个赎罪日呢，就代表我们的悔改归主。
这个赎罪日红色的就代表我们悔改归主，
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是用自己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里面。
因为他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里面。
这个血就洒在施恩宝座上。
这个血就洒在这个施恩宝座前。
让这个我们的罪给至圣所所带来的污秽玷污可以得到洁净。
至圣所得来的那个污秽可以得到洁净。
耶稣也就是也是那个羔羊，赎罪的羔羊。
耶稣也是这个羔羊，赎罪的羔羊。
因为他的血也被洒在这个施恩宝座上，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得赎，能够得到赦免。
他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宝座前，以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还有耶稣也是那位代罪羔羊。记得有两次羔羊，
耶稣亦系个代罪羔羊，嗰两次羊。
因为这个代罪羔羊是带着百姓的血离开营外到野外去。
代罪羔羊就系将带着血咁离开野外。
所以记得有两次羔羊，一次呢，他的血被带入圣所，
一只羊系被带入至圣所。
另外一只代罪羔羊，他被放逐到野外去。
另外一只羊系被放逐到去郊野外。
所以一次往西进入至圣所，一次往东到旷野去。
一只系向西向至圣所，一只向东离开呢个旷野，
所以
去旷野。
所以即便这个赎罪日的开始呢，就是在老早以前。
这个赎罪日其实很早以前已经有了，
可是他都是指向耶稣，
其实他都是指向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应验了整个赎罪日所代表的所象征的，
耶稣就是代表所有赎罪的所象征的。
那么在这个赎罪日之前，
这个赎罪日之前，
我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变成都是不洁净的，
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都变成不洁净。
这些不洁净都是在十一章到十五章那边所说的。
这些所有的不洁净都是在这个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讲的。
十一章提到有关我们不洁净的食物。
我哋十一章提到我哋所不洁净嘅食物，
十二章提到我们那个因分娩带来的不洁净，
第十二章系讲到我哋因分娩不带来嘅不洁净，
十三、十四章提到皮肤病的不洁净，
十三、十四章提到皮肤嘅不洁净，
然后十五章提到这个漏症的不洁净，
十五章提到漏症嘅不洁净。
所以因为种种的不洁净呢，百姓就不能够亲近神去敬拜神，
因为种种嘅唔洁净，神人就唔可以直接去亲近神，
除非他们先被洁净，
除非佢先被洁净，
不然的话他们就会死。
如果唔系嘅话，佢哋就会死。
那即便有祭司让我们个别的不洁净得到洁净，
即便系呢个祭司令我哋不洁净可以变成洁净，
就是当我们不洁净，我们要献祭。
因为我们不洁净，我们要献祭。
可是神也要求有一个全国性的大洁净。
但是神也要求一个全国性的大洁净。
就好像我们的教会昨天的这个大扫除一样。
正如我们昨天教会里面曾经有个大扫除这样。
虽然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人做清洁工。
虽然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人做清洁工。
可是在这个一年一次，我们就是有全教会性的大扫除。
但是我们教会有人一次一个大扫除。
而这个赎罪日，这个大扫除呢，就是一个大祭司来主持。
这个大赎罪日是由大祭司来主持，
就是这意味着无论之前我们犯了什么罪，
咁意味着我们之前不论犯了什么罪，
一旦我们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当我们一旦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救赎主，
做我们各人的救赎主，
那么我们就已经被宣告无罪，
然后就会被宣告是无罪，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
那么过了赎罪之后，赎罪日之后，
过了赎罪日之后，
就是我们得到了洁净之后，
当我们受了洁净之后，
我们被呼召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被呼召成为要过圣洁的生活，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成圣的生活，
以前我们时时所提到的就是成圣的生活。
就好像耶稣对那个女人，当她那个被抓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耶稣带到耶稣面前，
正如这个耶稣的故事就是讲到一个犯了奸淫 的女性来到耶稣面前，这样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
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对这个妇女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就好像我们洗了澡一样，
就好像我们这样洗了冲了凉一样。
那洗了澡以后，我们就尽量不要做那些能够让我们流汗或者是身体肮脏的这些事。
我这个冲了凉之后，我们尽量就不做那些令我们身体流汗不再污糟的事。
可是即便如此呢，我们身体还是会有一点分泌，是不是？
咁无论就所以即便系咁样，但系我哋身体都有啲分泌物。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每一天要洗澡。
所以我哋每一日都要需要洗澡。
所以这两个这个洗澡的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第十七这个利未记第十七到二十七章所要看到的整个图画。
这个冲凉的比喻就是在这个十七章到二十七章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洗澡洗净我们的污秽，
就是我们冲凉洗净我们的污秽，
然后接下去我们还是要保持洁净，
咁继续下去我们仍然要保持干净。
那首先我们先要看那一些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被污秽，
首先我看有些什么令到我们会给到污糟我们，
让我们的圣洁洁白呢被点上一些污垢，
我们的雪白的洁净被染污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皇室的那个十七到二十章个人的条例，
咁我哋喺呢个黄色，我睇到个人嘅条例就系十一到十五章嗰度。
我们分成两次来讲。
我哋分两次嚟讲。
就是圣洁生活的上和下。
咁圣洁生活嘅上同埋下。
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事实，在食物上的圣洁。
我哋睇到喺食物上面嘅圣洁。
那在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在性行为上的圣洁。
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性行为上面的洁净。
然后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咁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上食物上的洁净。
我首先看看这个食物上的洁净。
在第十七章提到有四个条例关于我们吃肉的一些条例。
十七章我们有提到四个关于食肉的条例。
第一个条例呢，就是当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想吃肉的时候，
又系第一个讲到以色列人要食肉嘅时候，
他们要吃的当然是洁净的食物，洁净的肉。
佢哋食嘅系当然系要系洁净嘅肉啦，
牛羊等，
牛羊等。
所以这些呢，他们必须要献上作为平安祭。
他们要献上作为平安祭，
就是十七章第五节所说的，
是在十七章第五节所讲的。
所以这个献上平安祭的条例呢，
献上平安祭的条例呢，
就是说这个动物的血被洒在祭坛的旁边，
动物的血被洒在这个坛的旁边，
动物的脂油被烧在祭坛上，
动物的脂油就是烧在祭坛上，
动物的胸肉和右腿是给祭司的，
动物的胸肉和左腿是给祭司的，
那其他的都是归于那个献祭的人可以跟他的亲朋去有享用，
其他就可以给那些献上祭的人，
就是
亲朋戚就可以享用，
就是那些洁净的人，
就是那些洁净的人，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所献上的祭，他的肉献祭的人可以吃的，
这个是唯一一个祭献上去那些肉是那个献上的人可以吃。
那这样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那些如果不洁净的人他们没肉吃。
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那些不洁净的人就他们没肉吃。
那如果有人违背这个条例怎么办呢？
那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个条例，那怎么办呢？
他们的罪就是等同于他们 流人血的罪，
他的罪等于他流人血的罪，
他们就是要从他们民中被剪除，
那他们会被他们的民中被剪除。
所以按照解经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惩罚就是跟杀人犯的惩罚一样，
解经家说他们这样的罪是 等同于杀人犯的罪一样，
因为这是神亲手下 的惩罚，
这个是神亲手下的惩罚。
这就好像一个人他得了这个脑血管血管瘤的那个病一样，
例如正如一个人得到这个脑血管癌的症状一样，
因为你知道这个脑血管如果长瘤的话，这个瘤随时都会爆，
即这个脑里面个血管里面有瘤的话，那些血管会随时都会爆，
所以随时都会毙命，
所以随时都会毙命。
所以对这样的 对这个人来说，他承担着每一天承担着神的震怒，这个压力是何等的大。
咁呢个人每日都要承受咗神嘅震怒，佢个压力系多大？
而且不只是在今生，
咁不但只系今生，
到在来生，就是说在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也没有得到安息。
咁甚至到佢死咗之后，个灵魂都唔得到安息。
这个象征呢，就是说他在一个人死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被埋葬。
咁就意味着呢个人死咗之后都唔会俾好好咁埋葬。
因为在旧约呢，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等就是被称作他们跟列祖同睡。
因为喺旧约嗰阵时候咧，一个人死咗，佢哋就会形容为佢哋系跟佢啲列祖同睡。
所以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埋葬，他就不能够跟列祖同睡。
如果佢唔将佢好好埋葬，我就只换个话讲，佢就唔会帮佢啲列祖同睡。
为什么这犯这个条例的惩罚是那么的严重？
为什么犯这个条例的罪会这么严重呢？
表面上来看，就好像这个条例呢是命令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吃毒食。
表面上好像这个命令他就不可以吃这些毒食。毒蛇
不可以自己吃，要跟祭司分享，
是不可以自己毒食，是要帮祭司分享，
就是分享那个平安祭，
就是这个分享这个平安祭。
可是十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但是十七章第七节讲给我们，
这样做呢是不是为了要避免有些人呢，无论在营外无论在营内呢，他们宰了这个动物没有献给神，就是自己随便宰动物，其实他是在献给这个魔鬼。
咁呢个系即系避免咗营内或营外佢哋献祭嗰阵时候，唔系献俾神，系献俾嗰啲魔鬼。
所以这样的一个条例，就是要约束以色列人。
呢个条例就系要约束呢个以色列人。
但是这样的一个条例，只能够执行在当他们的住处离这个会幕很近。
这个执行只可以在这个会幕里面的很近的地方来执行。
因为他们的那个帐篷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在中间。
因为这个帐篷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这样来建造。
那当他们以色列人已经进入迦南地之后，
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他们的住处，
他们的居住
编满这个迦南地已经离这个圣殿或者是这个会幕已经很远了，
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会幕已经是很远了，
所以这个条例就不能够执行，
所以这个条例就不可以执行，
就好像生命记第十二章二十到二十节，
例如这个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到二十节，
可是这个有关不可吃血的条例还是执行，
但是他这个不可以吃血这个条例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是七章的第二个条例，
七章的第二个条例
跟第一个条例呢很接近，而且也是同样的严重，
跟第一个条例很接近，还是一样那么严重，
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燔祭或者是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来到会幕面前，
因为当以色列要献燔祭和平安祭都要来到会幕关之前，
当然这里 只提到两个，一个就是燔祭，一个就是这个平安祭，
因为我们提到两个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平安祭，
因为其他的两样就是那个赎祭还有那个赎罪祭，
另外一个是赎祭和赎罪祭，
那赎祭呢就是为了就是本意就是给祭司带些礼物，就是那些面粉那些油等等，
赎罪就是要带给祭司一些面粉的油等等，
而赎罪祭的本意就是要洁净圣殿，
赎罪祭的就是要洁净圣殿，
所以他们必须要来到这个会幕，
他们一定要来到会幕，
那至于这个燔祭呢就是把这个献祭的动物祭物把它烧，
这个燔祭就将这个祭物去烧，
或者是这个平安祭只是把这个纸油拿来烧，
那这个平安祭就只是纸油拿来烧，
那么如果没有在这个会幕的圣殿会幕的祭坛烧的话，
如果不在这个会幕里面的祭坛烧的话，
在其他地方就被当作是献给魔鬼的，
如果其他地方这样做就会当你是献给魔鬼，
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要把这个祭物带到会幕呢？
为什么以色列不将这个祭物带到这个会幕呢？
可能就好像上面说的，就是他们献给魔鬼，
好像刚才这样讲，他们是献给魔鬼，
其他的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那个胸肉啊或者是右腿的肉啊分给祭司吃，
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将胸的肉和右腿分给祭司吃，
或者是他们这样做就是要为了要扰乱以色列人他们同意的敬拜，
或者是这样就会搞乱了以色列人同意所敬拜的形式，
而且这个条例很严重，很特别在十七章第八节所说的，
而且这个条例其实很严重，在这个十八章第七节这样说，
不只是以色列人本身要遵守，
不单止以色列人本身他们自己要遵守，
而且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也同样遵守，
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要这样做，
所以如果特别提到寄居的人呢，那寄居的人就要遵守，
其他特别提到寄居人都要遵守，
因为这些寄居人可能是 外邦人，他们住在以色列，
寄居的人可能是外邦人住在他们当中，
所以如果没有被提起的话呢，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去做，
如果不被提起的话，他们可能跟着自己的世俗这样去做。
好，现在第三个条例，
现在第三个条例
就是禁止吃血，
就是禁止吃血，
如果一只洁净的动物牛羊是在圣殿被献上的话，
如果一个洁净的牛羊被献在圣殿被献上的话，
那么它的血呢就会被流出来，
它的血就会被流出来，
洒在祭坛，
洒在这个祭坛
或者是洒在圣殿那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或者是洒在这个会幕里面的至圣所，
而不是拿来吃，
而不是拿来吃，
或者是拿来喝，
或者是拿来喝，
这个命令就是使以那个创世纪神对挪亚的命令，
他其实这个命令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的挪亚里面的命令，
那时候神对挪亚说那个血就是动物的生命，所以你们不可吃，
当时神对挪亚这样说，那些肉带着血就是生命，你们不可以吃，
所以在这个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呢给我们两个理由，
咁喺呢个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俾我哋两个理由。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
点解以色列人唔可以食血？
第一个理由就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第一个理由就是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血流的太多，人就或者是动物，或者是甚至人都会没命。
因为流血流得太多，无论动物或者是人都会死。
所以一个解经家这样说，他说不吃血就是尊重生命。
咁呢个解经家就话，唔吃血就是等于尊重生命。
吃血就是藐视生命。
吃血的就是藐视生命。
所以换句话说， 这是关于对生命的尊重。
换句话说，这个对于生命的尊重。
第二个理由呢，
第二个理由是，
就是说既然这个血里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拿来赎罪的。
既然血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拿来赎罪，
所以这个指向这个赎罪的意义。
这个是指向赎罪的意义。
因为赎罪本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不是用钱去赎回我们的生命。
所以赎罪就不是 用钱去赎回我们的生命，
乃是以命来偿命，
而是拿命来偿命，
就是 以祭物的命来换取我们罪人的命，
用这个祭物的命来换取我们人的命。
所以当一个人，一个以色列人不洁净的时候，
当一个以色列人不洁净的时候，
他们冒犯了神，他们得死。
他们冒犯了神，
所以他们得死，
就得死。
所以他们献上这个燔祭，就是要赎回他们的命。
他们献上燔祭就要赎回自己的命，
因为这个祭物的血洒在祭坛，
因为这个祭物的血洒在祭坛上，
祭物的肉就烧在祭坛上，让它成为馨香的祭到神的面前。
祭物的肉就是在烧在祭坛上，它香气升上。
所以因为血呢是赎我们人的罪，
因为这个血是赎我们人的罪，
所以它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不可吃的。
他就看你可以看作是神圣，是不可以吃的。
然后第四条例呢，就是跟第三的有关系。
第四条条例就是帮第三个有关系，
就是关于他们去狩猎的时候呢，他们猎到那些可以吃的动物，
他们狩猎的时候打猎到那些动物，他们可以吃的。
可是他们在吃这个动物的时候呢，他的血必须要流干流完，
当我们要吃啲肉嗰时候，佢个血一定要流干，
而且那个血要用土地来盖住。
尤其是啲血就要攞啲草地嚟冚住佢嘅。
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发现到一个野生的动物，它已经死了，
如果一个以色列人发现一只野生嘅动物已经死咗啦，
那么他们就有而且他们吃那个野生动物的肉，
如果佢食呢啲死咗嘅动物嘅肉，
那么他们就有双倍的不洁净。
他这样就有双倍的不洁净，
因为第一个不洁净就是他们碰到这个死尸，死尸是不洁净的。
第一个不洁净就是碰到死尸，死尸是不洁净。
第二个不洁净就是因为呢，这个动物死的时候呢，它的血没有流完。
第二个就是这个动物死的时候，血没流完，
所以
流完，
所以还在里面，所以他们吃下这个肉，他们就不洁净。
因为血还留在这个动物的身体里面，如果吃了就是不洁净了。
所以我们的现代的信徒，我们从这个十七章所学到什么功课呢？
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来讲，在这几节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忠诚。
最重要就是我们对神的忠诚。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人他们要对魔鬼献祭，
我们不知道当时人为什么会向魔鬼献祭。
我们也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现代的人要向这些献他们的偶像来献上他们的忠诚。
同样我们不明白现代人为什么要献上那些他们的偶像，献上他们的忠诚。
可是我们从启示录这本书，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们在启示录，我们看得出很清楚。
启示录给我们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这个启示录给我们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我们祭拜偶像的人，不只是看得见的偶像，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偶像。
我们拜那些偶像的人不单只是见到的偶像，或者是不见到的偶像。
就是我们信了魔鬼的谎言。
我们就是信了这个魔鬼的谎言。
因为他们魔鬼承诺给我们的，他根本不能够给我们实现。
因为魔鬼所承诺的是不能够实现。
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
第二方面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是，
我们学习到这个禁止吃血和它的理由。
我们学习到这个禁止吃血的理由。
以色列人他们被禁止赐血，是因为他们是靠血来赎他们的罪。
以色列被是禁止食血，因为他们要靠血来赎罪。
可是我们今天的信徒，
但是我们今日的信徒，
我们是基督的血赎我们的罪，
我们是基督的血赎我们的罪，
而不是动物的血，
而不是动物的血。
而且基督自己也邀请我们喝他的血，
而且基督亦邀请我哋喝佢嘅血，
这就是我们今天圣餐所代表的，
就是今日我哋圣餐所代表嘅。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耶稣这样说：
喺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四节，耶稣咁话：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当然我们不是字义上喝耶稣的血，
我们当然不是字义上这样喝耶稣的血，
可是耶稣这样说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耶稣这样讲是讲给我们听什么呢？
虽然没错，就是生命在血中，或者是血中有生命，
是不错，生命里面有血，血中里面有生命。
我们的罪不是动物的血所赎的，
我们的罪不是动物的血所赎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理由不吃血，
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吃血，
唯一的理由不吃血，
唯一的理由不吃血，
是因为我们顾虑到我们更软弱的弟兄，
我们是顾虑到有软弱的弟兄
或者是姐妹
或者是姐妹
我记得有一次我吃血的时候，我不是常常吃血，我不是很喜欢吃血，有一次我吃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在旁边问我，基督徒可以吃血吗？
我有一次我不是特意吃血，但是我吃到血的时候，我家里的基督徒朋友问我，基督徒朋友问我，基督徒可以吃血的吗？
我就吃不下去了，
我就吃不下了，
放在一边。好，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就是圣洁的性行为。
咁而家我哋睇呢个圣洁嘅性行为。
如果第十七章让我们看到这个大扫除，就是大洁净赎罪日的大洁净，怎么样让我们可以正确的敬拜神？
咁我哋喺十七章睇到呢个大这个洁净嘅大扫除，我哋点样可以正洁净嚟敬拜神？
就是吃肉的时候呢，只有献给神的动物或者献给神的祭物可以吃。
咁我哋睇到系当只有献俾神嘅祭物系可以食，
而不吃血。
是不吃不吃血。
现在第十八章告诉我们，
但是现在十八章讲给我们听，
我们正确的敬拜呢，就是要摆正我们的性关系。
我们十八章讲，我们真正的敬拜是要摆好摆正我们的性关系，
就是合神心意的性关系，
就是帮神合神心意的性关系。
要谈到这个十八章是很难谈，
讲到十八章是很难讲。
如果不是因为我逐章逐章的讲呢，可能会跳过这一章。
如果我不是逐章逐章讲，可能我会跳过这一章。
所以因为 要每一章都讲，那我们就应该来坦诚来看待这一章。
既然我们要逐章逐章这样讲，我们要坦诚地去读这一章。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
就是神 把他的子民和外邦人呢划清一个界限。
首先神是将他的子民和外邦人是划了一条很清楚的线。
这个外邦人就是埃及人迦南人，
外邦人就是这些埃及人和迦南人。
所以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三节这样说，
所以在这个十八章第三节这样说，利未记的，
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
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
然后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
所以要跟他们分别出来，
要帮他们分别出来。
然后第三第四节接下来说，
然后第四第五节跟着你说，
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
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
所以接下去我就不读了，
所以最后跟着我就不读了。
所以那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
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在这一段或者是十八章里面呢六次的重复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这一十八章里面神六次这样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有时候后面那一句你们的神没有提出来，可是我是耶和华一直出现，
他有六次这样出现，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这句话指向两个方向，
这句话指向两个方向，
一方向呢，神就是指向 他们以前在埃及所做的这些事，
一方面指向他们以前在埃及所做的一切的事。
所以这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
是提醒以色列人是神将他们拯救出来。
可是神的拯救呢，不只是纯粹的把他们带出来，而是神要审判当地的埃及人。
不是单单神只是将他们拯救出来，而是神亦惩罚当地的人，
因为他们是罪大恶极。
因为埃及当时的人是罪大恶极，
不只是逼迫神的子民，而他们自己犯的罪也是可诛的，可诛可灭的。
他们不但只是逼迫神的选民，他们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很可怖。
另一方面呢，神也指向他们在将要进入的迦南地那边的人的行为。
另一方面，神也指出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所当人的那些所行为。
所以这也告诉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因为迦南地的人他们罪恶满盈。
因为神要将他们带入迦南地，但迦南地当地的人也是罪恶满盈。
解经家告诉我们，
解经家讲给我们听，
在埃及的王室家庭里，
在这个埃及的皇室里面，
他们兄妹或者是弟姐姐弟都是通婚，是很平常的事。
在他们的姐弟那些通婚是 很平常的，
借口就是他们要保存他们的王家血脉，
那个借口就是他们要保存他们的皇室血脉。
然后迦南地的人，
然后迦南地的人，
他们禁止这个十八章里面所说的那些关系，一部分的关系，他们禁止通婚。
他们禁止在十八章里面一些的关系的通婚。
那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这十八章里面讲的一些没有提，十八章里面所提的，他们没有禁止的，是可以举行的。
他们提到十八章里面所禁止一些的东西，他们是不禁止他们可以进行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的妻子撒来，是也是有兄妹的这个关系的。
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去帮他的太太撒来，他都有兄妹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雅各娶了他舅舅的两个女儿姐妹作为他的妻子。
我们雅各也看到他娶了他舅舅的两个女儿的做夫妻。
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十九章提到所多玛的罪。
我们也在这个创世纪的十那里有提到这个所多玛的罪。
就是当天使要拯救罗德的时候，这些当地所多玛的人要以天使这个行这个同性的罪。
当这个天使要灭他们的时候，他们有看到同性的罪在那里。
还有这个以兽以野不是野兽以动物云和的这些事，在埃及是很平常。
在埃及里面同兽同有性行为，
就是有一个邪教或者是一个宗教呢，他们就是有女人跟这些羊同生活在一起。
他亦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帮那些羊一起生活，
还有迦南地
女性帮羊一起生活。
还有专家他们发现到迦南地一些旧的法律，
在这个考古家在这个迦南地发现到一些东西，
就是主前1500年的，
在主前1500年
他们就是禁止一些人以兽迎合的关系，只是禁止一部分，其他的就是还是可以行。
他们禁止一部分是帮兽的淫行界，其他的他们不禁止。
还有考古学家也发现，
还有考古学家也发现，
就是孩童的骨头，就是烧焦的骨头，
是这些孩童烧弄了那些骨头，
发现在这些古时候的庙堂里面，
发现到在这个古时候的庙堂里面，
就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当地的殖民他们还是就是奉献孩童给他们的神明。
咁所以佢哋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前，佢哋当地嘅风俗好多系将儿童咁献上去俾佢哋嘅神明。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咁嘅关系，
一方面神惩罚埃及人，
一方面神系惩罚埃及人，
神也要惩罚迦南人，
神亦惩罚迦南人，
就是把他的子民带进迦南人，把这些迦南人赶逐出去，
将他的子民带去迦南地，然后将迦南人赶出去。
所以至于这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变成像迦南人像埃及人那样不洁净的话，
如果当这些以色列人是好像埃及人或者好像迦南人那么不洁净的话，
他们也将要被吐出来，好像迦南人被吐出来一样，
他们将会被吐出来，就好像迦南人和埃及人被吐出来一样。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些迦南人在这个律法颁下来的时候，迦南人还没有被赶出去。
因为当这个律法 颁布出来的时候，迦南人仍未是被赶出去。
可是说的就好像已经被赶出去了。
但是已经讲到好像被赶出去。
因为这是神所的。
因为这个是神所讲的。
所以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那边有一句话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在这个利未记的十八章五节神这样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这句话就是已经代表了行为的愉悦，
这个就是代表了行为的愉悦。
因为如果恩典的愉悦所说的就是，如果你相信耶稣，那你就有永生。
恩典的愉悦就是你如果相信耶稣，你就是有永生。
那么行为的愉悦就是说，如果你遵守律法，那你就会活着。
行为的愉悦就是你若遵行，你就必活着。
那么进入第六到第十第七到第六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到第六到第十八节的时候，
这些被禁止的性关系呢，就被已经被列出来了。
咁呢啲禁止嘅性行为已经被列出嚟啦。
开头的第六章所说的就是亲属，
开头嘅佢就系话亲属，
然后第七到第十八节才更详尽的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到之后就是更加详细的个关系。
他所指的很可能有可能是那些隐藏的那种不被大众所知的这些性关系。
咁佢亦可以呢度讲到可以包含到唔系俾大家所认知嘅一啲性关系。
可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应该有的婚姻的结合。
更加有的是不应该有的 婚姻的结合，
就是被禁止的婚姻的结合，
被禁止的婚姻结合。
所以这些条例呢，就是列出来，就是以色列的男人他们可以在哪里，而且是要怎么样的女人作为他们妻子。
那就很清楚列出来的条例，就给以色列的男人看得到有什么东西他是可以帮人可以结合。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可以在外邦人寻找他们的妻子。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可以在外邦寻找他们自己的妻子。
就在十二支派里面可以找妻子。
只可以十一个支派里面找自己的妻子。
可是呢，却有一个一条线不可以越过的，
但是一条线是不可以过的。
所以在这个条例里面呢，
在这个条例里面，
他这里所写的所列出来的不只是近亲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婚姻被禁止。
在这个条例里面不但只是近亲或者有血缘的被禁止结合，
里面也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
里面也包括了没有血缘关系的。
可是因为他以亲人有结合的关系变成有血缘关系，
因为他是帮亲人有血缘的关系变成，
比如说继母，
比如说
继母，
比如说是继母。
虽然一个男人跟继母没有血缘关系，
一个男人帮他的继母是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继母既然已经嫁给了父亲，就等同是有这个关系。
所以但是这个继母已经嫁给了他的父亲，就变成有血缘关系。
比如说叔叔伯伯的妻子就是婶婶，
或者是叔叔伯伯的妻子就是等于阿婶，
或者是媳妇就是儿子的妻子，
或者是媳妇即是个仔的太太，
或者是弟弟哥哥的妻子也是一样，
或者是弟弟哥哥的妻子一样。
当然如果这些人还活着的话，那就是犯奸淫了。
但是如果人还活着的时候，那就是犯奸淫了，
也不可能跟他们结婚，
也不可以帮他们结婚。
所以这里所指的就是当这些人无论是你的兄弟，无论是你叔叔或者是你父亲死了之后，他们的妻子你们一概不可以娶做你们的妻子。
但是所讲的就是无论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叔叔或者你的兄弟他已经死了都好，都不可以帮他们的太太结合。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也不需要去一项一项的来看第七到第十八节，一项一项来探讨。
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这个十七十八节里慢慢十八节里面一路这样一条一条看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文化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禁止，我们华人也有华人的禁止，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文化都有这样的禁止，
包括在医学界里面也有这样的禁止，
在这个我也有，包括在血缘里面都有这样的禁止。
因为医学界所关心的就是这些结合呢所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基因会受到损坏。
这个医学界也是讲到就是他们的这样的血缘，这么近的血缘会影响到他们的基因。
当人类还不知道有这个基因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
所以当人类都没知道基因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
但神所关心的不只是健康，
但是神所关心的不只是单单是健康，
他更关心的乃是圣洁，
佢最更加关心嘅就系圣洁。
所以在每一项的禁止里面，神都列出这个原因来。
所以每一个禁止里面，神都列出佢嘅原因嚟。
啊，除了这个这里所禁止的一个婚姻关系之外，
除咗佢禁止咁嘅婚姻关系之外，
然后到19到23节还列出来这些被禁止的性行为。
还有19、20节也列出来你所禁止的性行为，
包括第19节所列出来的，就是在女人经期的时候那个有性行为，
甚至19章里包括到就是这个女士里面有经期期的时候的性行为，
因为这就是我们15章所提到的，就是那些不洁净，
即是15章你提到的所谓的不洁净，
然后20节所提到的就是跟邻居的妻子有这个性关系，那就是犯奸淫。
咁20章提到帮邻居里面 的妻子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淫乱。
虽然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里面的时代，
奸淫只是限制在一个男人与一个有夫之妇有性行为。
如果只有一个男人帮一个有夫之妇去有奸淫的话，
可是在新约里面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了，
但在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了，
就是以不是你的妻子有性行为那就是奸淫，无论那个女人有没有丈夫，
你帮不是你的妻子有性行为，无论这个女人有没有丈夫，你都是奸淫。
然后到21节的时候，
你到21节的时候，
这里也提到就是把献孩童为祭物，
呢度讲到献上孩童做祭物，
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哋觉得好难，可能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在提到这个性关系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把儿童作为献祭？
点解我哋讲到性关系嗰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将孩童献上嗰咁咁嘅题嗰、那个问题？
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就是灵性上的奸淫，
因为在神的眼中看这个是灵性上面的奸淫。
然后在22、23节所提到的就是同性的苟合，
那第22、23节有提到同性的苟合，
还有以兽的淫合，
还有以兽的淫合，
都是被禁止的，
这些都是被禁止的。
那么接下来24到30节就是这18章的结束，就是提醒我们这些警戒咒诅等等，
我们就30节就提到我们的警戒被警告等等，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们被污秽了，那么你们将会被吐出离开这个地。
刚才我们有讲到，如果你是被污秽了，你就好像被吐出来这样。
那我们今天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那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埃及被拯救出来，
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拯救出来，
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圣洁，就像神圣洁一样，
他们就被神拯救出来，他们要圣洁，就好像神圣洁一样。
我们也已经从我们的罪中被救赎出来，
因为我们也是被从我们的罪中被拯救出来，
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罪已经被洗清，
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罪被洗清。
所以对以色列人，神所说的就是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活，
对以色列人来讲，人若遵行神的道就必因此活着。
那在新约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
在新约那边听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
那耶稣要我们遵守的是什么呢？
那耶稣要我们遵守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跟外邦人有这个苟合，
我们不帮外邦人有苟合，
就是像刚才所列出来的一样，
好像刚才所列出来的一样，
我们所这里没有所谈到的不是犯奸淫，因为犯奸淫是在第七条诫命已经被列出来了。
我们不提到这个犯奸淫，奸淫第七条你来那里已经列出来了。
这里所关心的就是结为夫妻这种亲密的关系。
这里就是讲到我们结为夫妻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所说的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就是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所提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
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保罗也说你们以妓女行淫，你们就是以妓女合一。
咁佢喺度将亦提到如果你嘅妓女同行就要同你苟合，就系
以妓女同可以。弟兄们，这是不可以的，
呢啲系唔可以嘅。
因为我们信主的，我们是以基督合一的。
因为我哋信主嘅就系以基督合一嘅。
这就是保罗把同样的诫命告诉当时哥林多的教会。
咁保罗系将呢个同一个诫命讲俾当时嘅人。
因为哥林多的教会都是外邦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摩西的条例。
咁当时哥林多个教会嘅人系唔在乎呢个摩西嘅教导。
可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是与主合一的。
我哋虽然唔系以色列人，但系我哋与主合一嘅。
所以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
我哋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
我们也不去犯奸淫，就是因为犯奸淫就是与妓女合一。
我哋唔犯奸淫，因为犯奸淫就系与妓女合一。
所以在这个利未记十八章，
喺呢个利未记十八章，
这个关注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神，
重点就是我们怎么去爱神，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
包括在我们的性生活里面，
包括我们的性生活，
包括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包括在婚姻生活上面。
我一同祷告，
你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在读这些在读摩西的律法的时候，
今天我们读摩西的律法的时候，
主我们明白神你的意思，
我们明白神你的意思，
因为你要你的子民圣洁，像你圣洁一样，
因为你要你的子民圣洁，好像你圣洁一样。
这个圣洁也是反映在夫妻生活里面，
这个圣洁也反映出在夫妻关系里面，
就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结合成夫妻，怎么样的人不可结合成夫妻？
什么人我们可以结合夫妻，什么人我们不可以结合成为夫妻？
所以你提醒我们，警告我们，
你警告我们，提醒我们，
叫我们不可以不是妻子的或者是丈夫的结合为一体，
如果不是丈夫或者是妻子的结合一起，
也不可以信与不信同父一儿，
也不可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家。
所以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来警戒我们，
多谢你的话语警戒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